跟住落嚟系读经嘅时间，今日读嘅经文系诗篇第103篇一至22节。大卫的诗。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微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富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思念他，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不过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作他的诸君，作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是 Pastor Janice， 他的题目是恩典无限，慈爱永恒。将时间交给 Pastor Janice。
唔该晒敬拜小组同埋 Karen，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诗篇一百零三篇咧，佢个作者系大卫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喺诗篇嘅里面，除咗大卫，仲有其他好多作者嘅名嘅，例如咧摩西啊、可拉嘅后裔啊、所罗门啊、亚撒啊等等。呢一啲嘅音乐家咧，佢哋写咁多嘅诗歌，都系用佢哋自己嗰个心路历程啊作为嗰个题材啦，又或者咧系用以色列民族佢哋嗰啲有血有肉嘅历史作为题材嘅。呢一啲嘅诗歌咧，会令到后人咧会产生共鸣嘅。咁佢哋会使用呢啲诗歌咧，喺节期嘅仪式嘅当中，去到感恩，去到敬拜，同埋颂赞神嘅大能作为。当然诗篇当中咧都有哀歌嘅形式啦。咁我哋今日系唔讲哀歌啦。咁唔同嘅圣经学者咧，对诗篇嘅分类都系有唔同嘅见解嘅。但系无论佢哋点样分都好啦，总括嚟讲，诗篇就系透过一啲感性嘅诗歌嘅形式嚟到去表达同埋传递一啲理性嘅信息。好，今日嘅诗篇一百零三篇咧，系一首颂赞神嘅诗歌。我咧就将佢分开三个部分嘅。第一部分就系诗人提醒自己要称颂耶和华，一至五节嗰度，要以全人嚟到去称颂耶和华， 然之后诗人呢就从个人的层面去进到去以色列民族那个的层面，也就是第二部分六至十八节那里，诗人是提醒以色列人要称重耶和华的慈爱。最后第三部分呢就是十九至二十二节，诗人就呼吁所有的受造物都要称重耶和华，全地乃至整个宇宙都要响应同声去赞美耶和华的。首先我给大家看一看诗篇103篇那个的结构，是非常之整齐的平衡体结构来的。经文的意思呢，你会见到 AABB 那些全部都是对称的意思来的。咁呢开头的第一句，头先 Karen 帮我们读了，同埋最尾一句呢都是首尾呼应的，哦，我的心啊你要称重耶和华。咁我哋睇下第一部分先。咁诗人呢就係，是，提醒自己先要称重耶和华。大卫呢去鼓励自己嘅心智去称重耶和华。亦即係呢佢喺度自我提醒自我鼓励。佢话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重耶和华。那些凡在我里面的那些是什么来的？也就是我们整个的灵魂，还有我们内在的思维和情绪，五脏六腑和每一个细胞都要称重耶和华，由内至外都要专注在神那里。这一种赞美呢，称谢呢，是对神的全人的赞美来的。咁诗篇103篇呢係有三个操练我哋可以应用喺我哋日常生活嘅里面嘅。咁第一个我哋要操练嘅係咩呢？就係，是，学校大卫咁样鼓励己心称重神。我哋要话俾自己听，我要赞美神，我要称重耶和华的圣名。无论我今天的处境是怎样，是好是坏是福是祸，无论挑战有多大都好，困难有多难都好，我都要鼓励自己心智去称重神。当我们向神发出一个心灵诚实的敬拜，神是会改变我们的内心的。可能以前的心里面呢很多忐忑不安啊，或者很多忧虑啊，或者前路是很不明朗啊，现在我们透过称重神这个的动作，神会改变我们的眼光，叫我们不要只是专注在自己当下那个处境的上面，而是用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去看我们的处境。怎样开阔法？一方面呢，由自我成长那个的角度去看，尝试去体会神在我们当下的处境的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当我们的心去转向神，去向神发出赞美，向神发出由衷的称谢的时候，神就会光照我们，驱走我们心里面的黑暗，叫我们经历内心的转变和生命的成长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从神人角度，神人关系的那个的角度去经历神为我们安排的一切，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都能够在赞美神倚靠神的过程当中去跟神相遇，去收获跟神那个的亲密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呢，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是我们得胜的力量。大家都记得3月18号呢，同心圆是来到我们教会是举办这个培灵音乐会的，是不是？那他们的见证和分享呢，感动了很多的弟兄姊妹的。都令我想起呢，在2017年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喜恩盲人合唱团，他们都曾经来到过我们教会，来到去举办音乐会的。如果有弟兄姊妹参加过，可能都记得。合唱团那四位的歌手呢， 他们都是有先天的弱势，很严重的弱势，又或者是眼盲的弟兄姊妹的。由他们的童年开始，生活上就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难处。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事，对于他们来说，他是处处充满了挑战的，因为他们看不到。每一次更换一个新的环境，他们都要不断去到摸索，不断去到适应。由他们的见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认识了神之后，生命是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从前那些惧怕不安或者紧张的情绪，因着倚靠神而得到极大的释放和安慰。他们的处境仍然是一样的，视力是没有任何改变，眼前仍然是一片黑暗。但是神在他们的黑暗的人生当中，为他们带入了一道的真光。由那一刻开始，他们是用他们全人去到赞美神，他们歌唱又或者做见证，全部都是为了神。合唱团的创办人杏林子他就这样说，我们要以歌、以艺、以才华、以欢笑告诉神知，即使是看不到的时候，仍然有光、有爱、有歌，因为我们在心中点亮一盏生命之光。他们是灵魂的歌者，虽然双眼是看不到，但是他们心灵的眼睛是明亮的。他们所唱的诗歌是用他们的全人来到唱出对神的渴慕和赞美，他们用生命的果子去告诉世人听对神的确信和感激。他们因着倚靠神而胜过了黑暗。合唱团其中的一位成员在他的见证里面是这样说的，在没有办法选择的处境当中做出不一样的抉择。而他们呢，就是在一个这样一个不得选的黑暗的环境当中，选择了去赞美神，去倚靠神。弟兄姊妹，让我们呢都常常是鼓励自己的心智去赞美神。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这一刻是我们同神约会那个的时刻，我们的心要转向神，单单是专注于神。我们要称颂神，我们向神献上全人的敬拜和赞美，我们要亲近神，和神是亲密相交，我们也都要等候神聆听圣灵的声音。在每一日的灵修之前，我们都可以进行这样的操练，鼓励自己的心智去赞美神先。诗人呢就接着又提醒自己，不可忘记神给他的一切恩惠。大卫所作的这一篇诗呢，真是有血有泪的。他非常之明白神给他的恩典。他说神呢赦免了他的罪，医治了他的病，将他从坟墓当中救出来，更加是以仁爱和慈悲做他的冠冕。神不单止在这些的艰难危急的处境当中去保守他，另一方面都祝福了他添，给他美物令他知足，并且如鹰返老还童。鹰呢我们都见过，是吗？鹰是活力和能力的象征来的。返老还童这里所讲的呢，不是讲一个年纪的问题，而是一个状态。就好像在福音三章四至七节这样说，尼哥底母就很疑惑地去问耶稣，说人老了怎样可以重生呢？难道入过母腹再生出来吗？主耶稣就说，只有神才能够将人彻底地去更新，这一种的更新是由内至外的更新，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来的。 在诗篇一百零三篇，诗人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被神彻底地更新了之后，就会呈现出一种有活力的生命的状态。那我们就会由神那里得着如鹰展翅上腾的力量，就好像以赛亚书这样说。那诗人在第二节和第三节呢，他总共是用了三个的一切这个字，就是表达了神在大卫身上所施行的恩典和慈爱呢是无限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就是恩典无限，慈爱永恒。人是很善忘的，好易唔记得咗我哋所经历嘅神嘅恩典同埋作为嘅，所以我哋要时时去提醒自己，不可忘记神俾我哋嘅一切恩惠。让我哋一同嚟诵读呢三节嘅经文，我哋将当中嗰个你字换成我字，用一齐用发自心底嘅赞美嚟到去读，预备起。他赦免我的一切罪孽，医治我的一切疾病，他救赎我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我的冠冕，他用美物使我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我如鹰返老还童。弟兄姊妹可以经常这样用神的话语来到去进行自我鼓励的，因为神的话语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去入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我们要常常鼓励己心，称颂神，因为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们可以锻炼我们那个属灵的肌肉，去迎接人生前面大大小小的风浪。第二部分就是诗人提醒以色列人要称颂耶和华的慈爱。在这一部分，诗人对神的赞美由个人的层面就进到去以色列民族的层面。大卫提醒以色列人要回顾他们整个民族的共同经历，翻回去群体那个的共同记忆的里面，神怎样在埃及降下十灾，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手，行神迹奇事，带领他们行红海的干地。虽然他们是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但以色列人去到旷野的时候仍然是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苦毒，甚至是想回去埃及，后来做了金牛犊来到去当神的拜等等这些的事件。诗人是想提醒以色列人，由他们对历史的回顾的当中去看回他们不断地去背逆神，犯罪得罪神，但是神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不是按照他们的罪过待他们，而是以恩典和慈爱相待。耶和华有公义，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些呢全部都是神的属性来的，神就是这样宽容他所拣选的子民。这里呢都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可以去操练的功课，就是呢回顾感谢众神恩。回顾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反省和总结人生的经验，我们可以从错误当中去到学习，看回自己生命成长那个的轨迹，并且是感谢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的人生功课和恩典。回顾的目的是感恩，而不是定罪，不是叫我们陷入罪里面是不可自拔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用他的宝血来到洁净了我们的罪，神的恩典和慈爱亦都在我们这一班信他儿子的人身上得到完全的彰显。虽然我们都有时会因着软弱而犯罪， 但是我们只要知罪，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神的恩典和慈爱仍然会临到我们身上。神看重的是忧伤痛悔的心，正如他对大卫一样。刚刚讲到回顾的目的是感恩，感恩好像是老调重弹一样，我们在人生的顺境当中去到感恩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是吗？但如果在逆境呢？如果在人生的非常时期呢？是不是很难去感恩？肯定是的。所以我们需要操练。在1995年的时候，在纽约的林肯中心有一场的小提琴演奏会。这一场演奏会的主角呢，是一个很出名的小提琴的演奏家，他的名字叫做普尔文。他小的时候是患了小儿麻痹症，所以行动是很不方便的。他需要双脚行走的时候是需要一些支架来支撑，还有需要两支拐杖来帮他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他上个舞台呢都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演奏会那天呢，初初一切都很正常的，但是当我开始演奏没多久的时候呢，突然间就听到啪一声，大家都知道是条琴弦断了。这个时刻呢，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去找第二个小提琴来继续他的演奏，是不是从头来过？谁知道呢，他是眯埋双眼，稍作停顿，跟住呢就示意个指挥从头开始。音乐一起的时候呢，听众全部都呆晒，因为他所演奏出的那些音乐竟然比他之前所演奏的任何一次都更加的充满能力和热情。原来他眯埋眼的那一刻，那个乐谱已经在他脑海里面又写了一次了，是不是很犀利啊？当他演奏完的时候，全场首先是一片的安静，没人出声。之后呢，呆晒的观众全部起晒起身，拍手在那里欢呼。普尔文呢，他就在演唱会之后，他就这样讲了，有时艺术家的工作呢，就是要用你剩低的东西，找出你仍然可以演奏的音乐。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问一下自己，你剩低那些是什么呢？或者换一种讲法，就是你现在拥有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用我们剩低的，或者我们拥有的东西去演奏我们人生的乐章的时候，所演奏出来的那个音乐的力量会强大到令人震撼的。而我们所剩低的东西，就是那些值得我们去向神献上感恩的东西，因为神仍然是留了给我们可以去演奏人生乐章的琴弦。我们回去经文11节至13节那里，是我们经常都去背诵的一些的金句来的。那这三节经文呢，其实就是对第十节经文的补充和解释的。第十节讲了什么？看看先。好，第十节就讲，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诗人呢开始就用这三个比喻的句式来到去解释了。在这三节的经文之前呢，原文都是有一个咒语这个字的，但是在和合本呢就没有翻译到出来，只是得诗歌译本才有的。那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三节的经文好吗？预备起。就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就如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就如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或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天地东西这四个字呢，表达了那个距离的遥远啊，同埋无法测度的。诗人用这些字眼来比喻神无限的慈爱和恩典，神真的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真的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但神将无限的恩典和慈爱施行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前提的，那个前提就是要敬畏神。怎样才是敬畏神呢？就是第十八节那里所说的，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这样就是敬畏神。所以蒙神祝福的秘诀在哪里？就是在于遵守盟约，履行诫命，诚实遵行神的教导。刚刚我们都读到了，神对以色列人就好像慈父对自己的儿女这样，充满了爱和怜恤的，包容他们所犯的错。诗人就用草来比喻人生的年月，人生的高峰期就好像野地的花这样，他用当时的读者很熟悉的一些场景，一些景象来到做这个比喻的。因为以色列的夏天呢，连续六个月都会非常之干燥的，有些地方呢甚至是半沙漠的气候，在春秋两季呢，那些很干燥的热风一吹呢，会令到气温是急剧地上升的，那些生长茂盛的花又好啦，草又好啦，都会经受不住这些高温而枯萎的，就好像短暂的人生一样。在这里呢，人生那个的短暂啊，同耶和华的慈爱和公义那个亘古长存，在时间上面呢有一个强烈的对比的。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人却是能够经历神无限的恩典和慈爱。所以诗人提醒以色列人呢，要回顾他们群体共同的经历，同诗人一起去称颂耶和华。我们在这里要学习的操练呢，就是回顾感谢众神恩。到第三部分了，十九至到二十二节，最后诗人呢就邀请一切的受造物和他一起去赞美耶和华的。他宣告耶和华不单止是以色列的神，他都是全宇宙的神。诗人是邀请天使天君，还有其他那些受造物和他一起去称颂神的，就好像一个天地联合的诗班那样，可能唱出来的声部都不止四个声部。在成篇的诗篇里面，诗人从自己称颂神开始，到以色列民族，再到全宇宙，他不断地去提醒和邀请大家去参与到他对神的敬拜当中，去见证他对神的感恩之情。他亦都邀请大家去思想神无限的恩典和永恒的慈爱。诗人邀请一切的受造物和自己一起去称颂耶和华。咁我哋要学嘅第三个操练呢，就係投入自然看创造。我哋都知道呢，神係无所不在嘅，佢係充满万有嘅。当我哋进入去大自然嘅时候呢，我哋就融入咗神嘅创造嘅当中。我哋由一个受造物嘅角度嚟到去感受其他受造物嘅存在。放慢我哋嘅脚步，去留意周围美好的事物，我们也都可以好像大卫那样，跟万物一同去称颂耶和华的。在每一天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慢下来，还有找个地方安静独处，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容易，是吗？因为我们惯了高效率，惯了快节奏。我自己呢就成日会去到 Burnaby Mountain 那里去安静去独处去默想的。 咁我咧都好中意去影一啲嘅相啦，咁俾大家睇少少。呢、这个就系春天啦、夏天啦、秋天啦、冬天啦。咁神会藉住每一个季节唔同嘅景象嚟到去对我哋讲说话嘅。大自然嘅变幻都系出于神嘅智慧。神会藉住俾我哋所睇到嘅，引导我哋谦卑喺神嘅面前，放手将嗰啲又大又难嘅事去交托俾神。跟住同大家分享两节非常之优美嘅诗句。亚摩斯书四章十三节，那创山祖峰将心意指示人，使神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诗篇三十三篇六节，诸天藉耶和华的名而造，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履，收藏深洋在库房。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的景色，山啊、海啊、神造那些月亮星宿啊，其实已经叫我们是赞叹不已的了。还有动物的世界是更加奇妙的，我自己是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的。动物呢，它们是有不同的语言，有行为的语言、气味的语言、声音的语言，还有色彩的语言的。例如呢，野猪他们平时呢会将条尾摇来摇去，没什么事的时候呢摇下条尾。但一旦他们察觉到在有危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动起条尾，跟着在个尾的尖尖那里打个圈，这样就是通知大家有危险了。这个就是行为的语言。那那些萤火虫啊、水母啊，他们会自己发光的嘛。我自己细个咧，好中意捉啲萤火虫嚟玩嘅。咁呢一啲嘅光线咧，就系一种传递信息嘅语言嚟嘅。佢哋会调整发光嘅强度啦、颜色啦、节奏啦，系可以传递到唔同嘅信息嘅。系咪好奇妙啊？呢啲就系色彩嘅语言啦。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母鸡啊，佢系可以用七种唔同嘅声音嚟到去报警嘅。但是我们好像只是听到一种的嘛，是吧？他报警的时候，他的同伴一听到他就会知道那个入侵者是哪个，他在哪里来的，离这里有多远。如果我们翻译成人的语言呢，就是各部门请注意了，有个年轻人走来，走紧埋嚟，隔离屋那个啊，仲有三尺就杀到埋你噶啦！呢啲咧我哋系听唔明噶嘛，但系佢哋系明噶。呢啲就系动物之间嗰啲嘅声音嘅语言。神创造嘅动物世界真系充满住奇妙同埋惊喜嘅。当我哋行入去大自然嘅时候咧，我哋睇神嘅创造，唔单止咧会令我哋去赞叹神嘅创造啊！由心发出对神的敬畏，亦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安静个心，专注在造物主的身上，同宇宙的主宰是有一个结连的。在当中呢，我们去体会造物主那个的权能和无限，看到我们自己那个的卑微。神藉着自然界是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祂的创造当中更加是贴近神。当我们不断去这样操练的时候，就会慢慢形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种的生活方式的里面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亲近，距离会越拉越近的。慢慢我们就会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而我们属灵那个的分辨力呢也都会有所提升的。弟兄姊妹，最后我们总结诗篇103篇三个部分，还有他们所对应的三个操练的。第一部分所对应的操练呢，就是鼓励己心称颂神。第二部分的操练呢，就是回顾感谢众神恩。 第三部分对应的操练呢，就是投入自然看创造。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研读圣经话语的同时呢，都藉着这三个的操练，让赞美和感恩是成为我们每日的生活态度，我们谨记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凡事感恩，时常放慢我们的脚步，进入去到大自然那里去体会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日，其实都是经历神奇妙带领的机会来的。我们不要浪费了这些这么好的机会，也都藉着这三个操练，在我们人生的平常时期就开始去锻炼我们那个属灵的肌肉。当非常时期来到的时候，我们才不会乱了阵脚。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你说，我现在已经是非常时期了，那怎么办？那你就更加需要每日这样操练，与神同行，依靠神去度过每一日。盼望我们在地上的有限的年月里面，无论是平常时期定是非常时期，我们都一起去经历神无限的恩典和永恒的慈爱。感谢神的话语。